要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不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教会当中上帝借着圣经所赐给我们的次序。如果我们若不遵守上帝给我们的次序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得着主基督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说圣经当中上帝告诉我们，耶稣说，人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就叫做次序，唯独基督。所以说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大家一定要建立好次序。我们大家打开马太福音，我们看第二章第九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大家打开马太福音，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我们找到一起读，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
阿们。
我们新的一年一直在查马太福音，希望两年的时间可以把它讲完。马太福音呢，我们一直在讲第一章跟第二章有关于上帝的旨意的成就。我们大家知道马太福音呢其实不是第一个写成书的。其实我们大家在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时候，你发没发现这四卷福音书有点像，有没有？好像你在马太读过的故事在路加也写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马太写的不太详细的呢，约翰福音写详细了。然后呢，马可福音轻轻带过的呢，在路加福音又重新被提到。那为什么不放一卷福音书呢？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不放一卷福音书呢？每一个人都是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记录上帝。你知道大家可能一看到李教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但是每一个人的直观的印象不一样。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好是什么吗？其实每一个人的爱好都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吃货，你就比较关心李教师吃什么长这么胖呢。如果你比较注重你自己的形象，你就会看李教师穿这个裤子怎么跟鞋不配套啊，对不对？如果你比较注重你自己的容貌，你就会看李教师是不是该理发了，知道吗？每一个人注重的不一样。男人跟女人在一块儿相处处朋友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说必须得有房，有些人说你对我好就行，有些人说你的父母身体健康不，有些人关心你能不能给我买一台车，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一样，你知道吗？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一样。所以说呢，圣经当中耶稣要不要一个完完全全完整的基督站到我们的面前？要。所以说呢，这四个人就通过不同的方向来写基督。有些人写基督就是完完全全的人，有些人写基督就是君王，有些人写基督就是神子，有些人写基督就是仆人。所以他们是通过四个不同的方向把一个完整的基督给展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像夫妻之间过生活的时候，就是我说你总结一下你老公的优点。我老公有什么优点？但是当他的朋友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问我说你总结一下你这个哥们儿的优点，讲义气， 够意思。为什么他能总结出来，到你这就总结不出来呢？因为你比较不太注重他的优点，你比较注重他的缺点，你知道吗？所以说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啊，都是一旦这件事情触碰到你的底线的时候，你就受不了。问题是你的底线太高了，知道吗？所以说就总吵架。然后呢，你会把看别人的这个眼光和看你亲属这个眼光调整到两个频率，知道吗？所以说呢，你在外边的时候就可以容忍全世界，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变成零容忍。我们习近平主席在纪检委开十八大第七次会议的时候就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对反腐要零容忍。我们大家在家庭当中做得非常好，对你的丈夫零容忍，不能有一点错误，对你的妻子零容忍，不能有一点错误，知道吗？弄反了，明白不？哎，上帝把这个方式放到你的里面，是让你对罪恶要有零容忍，然后呢，用100%基督的爱的方式去接纳你的妻子，接纳你的丈夫，所以你弄反了。等到面对罪恶的时候，全接纳；面对妻子的时候，零容忍。这就是今天上帝把次序给我们，我们错误的使用它得到的结果，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今天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解读耶稣，然后把一个完整的耶稣放到我们的面前。不要用一种方式，你发没发现今天我们大家中国人脑子都很直啊，就是面对我们家庭生活的时候永远都是一根筋啊，一条道走到头，撞了南墙把南墙撞倒继续走。这就是为什么离婚率不断上升的原因。你跟你夫妻之间在一块生活，如果你要是感觉不行的话，调整一下，不会调，知道吗？但是呢，你把调整的这个脑袋全放到你的社会关系上，哎呀，今天怎么这个王总瞪我一眼，晚上的时候我是不是给他送点啥呀，知道吗？然后你的脑袋开始想怎么讨好人，总想让在家庭当中的时候，总想让你的妻子和你的丈夫来随从你，然后在外边的时候你总想随从别人，这就是家庭矛盾的原因。为什么四卷福音书出现了？就是让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基督啊，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你的老婆，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你的丈夫。有不同的角度吗？我们的角度永远是高高在上，你就不能蹲下来仰视一下吗？其实看看他的下巴也挺好，知道吗？看看他的后背，看过吗？没看过。这就是夫妻之间生活的缺陷。所以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卷福音书把耶稣从里到外、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前到后全方位的展示给我们，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上帝和完完全全的人。所以说呢，马太福音前几章都比较注重什么呢？应验了旧约先知所说的话。为什么要应验呢？就是告诉你旧约曾经预言的那一个人来了啊。所以呢，这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在讲有关于上帝旨意成就的问题，今天我们也继续来讲。上个星期讲没有人能拦阻上帝的旨意，对不对？希律王想尽一切办法，自己乔装打扮伪装告诉那个博士，哎呀，你们去拜他，你们去拜他之后呢也回来告诉我，我也好去拜他。其实你是想拜他吗？你是想弄死他，知道吗？所以今天呢，我跟讲道人在学习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说千万别看他说了什么，一定要看他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今天人与人交往的时候也是，千万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为什么这样说，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基督啊，这个希律就说，哎呀，我也要去拜他， 你真的要去拜他吗？其实你要把他弄死，知道吗？但是希律的想法成就了没？为什么？因为有一位高高在上的我们的天父去查看我们人心肺腑的时候，他早就知道人心是诡诈，其实他早就知道你想什么。今天我们大家可千万啊，很多人今天比较不怕上帝，比较怕李教师，你怕我有什么用？知道吗？我到很多地方去这个讲道的时候哈、啊，犯罪的姐妹和弟兄都是这样冲我，李教师快来快来，李教师，李教师来就来呗，我又不能把你弄到地狱里，多说你两句了不地了，知道吗？很怕我，都瞄着我，快点，他上这层，咱就上那层，他搁这屋，咱就上那屋。问题是你为什么不怕主呢？很多人今天怕教会，很多人今天怕牧师，很多人今天怕这个社会，很多人今天怕魔鬼，就是不怕主。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很完美的错误，明白不？所以我跟大家讲，今天你们唯一要怕的是谁？要怕的是上帝。人今天来到主面前，你要悔改，知道吗？你要去怕他。但是呢，上帝的旨意能不能成就？上帝的旨意绝对能成就。上帝早就查看了人心肺腑，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所想的所思念的，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为什么还没惩罚我们呢？就是因为上帝的爱。如果真像我们旧约，不旧约，这个古代神话有个雷神，你犯错误就劈死你，你就会发现一年四季每时每刻都在打雷。为什么？劈死的人太多了，知道吗？因为都犯错误了吗？但是上帝为什么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明明知道我们所犯的错误，他还不来惩罚我们呢？你知道他用什么办法不？他用圣灵来提醒你。你说你见过这么慈爱的人不？你明明犯错误他不打你，他用圣灵来提醒你。提醒你什么？嗯，你快挨揍了啊，到时候了，知道吗？我经常提醒我的儿子，你像一个导航似的，你知道吗？你距挨揍还差五天，知道吗？所以说天父就是这样慢慢慢慢提醒，他不是要揍我们，他是让我们悔改到他的面前。所以天父什么都知道。你说希律王那么坏，他能不知道吗？后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还有一个希律王，就他儿子啊，他在前面讲话，讲话底下的人，你知道跟咱们中国人一样溜须拍马，说这哪是你的声音呢、啊、这不是上帝的声音吗？这个希律王说，哎呀，原来我说话跟上帝的声音一样。结果当他有这样的骄傲的时候，他怎么的了？被虫子咬死。这个虫子是怎么进来的知道不？是从里头往外咬，不是爬进去，明白不？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今天人很骄傲，上帝有的是办法治你。上帝为什么不治你？因为上帝爱你。凡是属基督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涂抹，都可以跟我们的天父和好。所以我们今天所承受的都是上帝的爱，知道吗？那你说为什么李教师我还会受到惩罚，我还会受到苦待？因为上帝爱人，上帝公义，罪，上帝公不公义你？不公义你。上帝公义罪，你切记啊，上帝公义罪，上帝爱人。恰巧那天很不好意思，罪在人身上，明白吗？所以你就被顺便公义了。上帝是不是要公义你啊？上帝是不是要惩罚你啊？不是，上帝要惩罚罪。如果罪真的是一个物品的话，恰巧那天那个东西在你兜里揣着，上帝说你交出来，你说我就不交，那没办法，知道吗？简单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你把它拿出来就行。主啊，我是个罪人，简单不？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东西比这个还简单。主啊，我是个罪人，上帝说 OK 赦免，就这么简单。但是谁都不想说，我3岁4岁的儿子啊，我开车，我说一乐咱俩来祷告，他说好吧祷告，我说主啊我是个罪人， 我说你说，我不说。我说你为啥不说呀？不是好话。我说不是好话也得说。我说咱们都是个罪人，我不说。后来给我说必须说，强制说，那给说哭了。主啊，我是个罪人。他想不想说？你说四岁的孩子都不想说我是个罪人，何况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有过良好的培养，有那么多阅历，社会经验那么丰富，而且犯罪经验也那么丰富的人，你想让他说你是个罪人？因为孩子说话很单纯，我们今天说话呢就很复杂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呢，想让我们说我们是罪人也很费劲，一个孩子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群人，对不对？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我们每个人的人心肺腑上帝早就查过了，你千万别，圣经当中箴言书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别自作聪明？你们若说无罪便是什么？自欺。为什么是自欺？因为上帝早就知道了，你在上帝面前赤裸敞开，上帝的灵进入到你的里面，可以进入到哪里？骨节于骨髓。你说他能进到哪儿？你说他能进到哪儿啊？上帝说你也别跑，你跑到地的极处他也在那儿。你说你能跑到哪儿？小小到不能再小，大大到不能再大，这就是上帝，大到无限大，小到无限小。你说你能往哪儿跑？跑都跑不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唯一能做的事是什么？在主面前承认一下我是个罪人，你知道吗？这只是我们能做到，我们唯一能做到，然后上帝就赦免和原谅你。你说简单？希律王自己认为，哎呀，自己老聪明了，聪明到什么程度？聪明到他把博士给骗了。博士是个什么人啊？既然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博士，就证明跟我们今天的博士在学术上有很大的关联，对不对？博士这人极其聪明啊，你说希律王聪明到什么程度？把这么聪明的人都给骗了。聪明人把聪明人给骗了，得聪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难道你骗了他了，上帝不知道吗？上帝在梦中向博士指示说，别从原路回去了，你被希律骗了，博士就走。你知道在高天之上有一位我们的天父一直以来来保守看顾我们，阿门。你不要认为我做坏事不知道，上帝引导你去走的道你不去也不行，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上帝的旨意是必定要成就的，没有谁能拦阻基督的旨意的成就。希律把耶稣杀了吗？没有。魔鬼知不知道耶稣要成长啊？知道。魔鬼什么不知道？我们大家认不认识上帝？魔鬼认不认识上帝？
认识。
别动不动就是我认识主，你认识那个东西没有用，你认识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魔鬼认识上帝，见着耶稣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啊？干什么？伏伏拜在耶稣的脚前。主啊，这怎么来早了呢？我本来还能在这待几天，你是不是来早了？我能不能上猪群里？主说你去了。你知道吗？魔鬼也认识主啊，他也是伏伏拜上帝，他不敢说话的，在主面前他不敢说话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整个上帝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借着谁？借着谁？谁蒙福？阿门。我跟大家讲，问题就在这儿，借着谁？你知道吗？借着谁谁就蒙福啊？借着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强大；借着哪个人，哪个人就得着。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啊，福音，大家看啊，最开始的时候是从哪儿出来的？耶路撒冷，最后进到哪儿？罗马，对不对？你知道当时有一条，当时有一句谚语，到今天也有，叫条条大路什么意思？就你找着一条道，你就顺着这条道走，就能走到罗马。你说罗马大不大？复不复兴？复兴。后来呢，这个福音就走到哪儿了？ 英国。你知道英国被称为什么吗？日不落帝国。有没有那个歌蔡依林唱的啊？是不是？但日不落不是讲英国，不是他唱的歌，不是讲英国。但是呢，有一个日不落帝国，英国被称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呀？就是太阳能照着的地方都有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就那么复兴。等到后来，福音进到哪儿了？进到美国。为什么进到美国？因为美国就是靠福音立定的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过感恩节呀？就是英国的清教徒坐着五月花号来到北美洲建立美国的时候，他们人死的差不多了，在当地的印第安人的带领之下，他们慢慢就发展成今天的美国。美国建国现在才200多年就统治全世界，你凭什么呀？我们中国有泱泱5000年文化，咋的了？你发没发现哪有问题？美国建国200多年，他就敢统治全世界。你看现在国际局势多紧张，奥巴马下台了，特朗普上来了。奥巴马没下台之前呢，对这个俄罗斯就制裁啊，然后呢，甚至在美国已经把驻俄的大使馆的大使都给赶走了。你知道这是世界局势？你知道美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没落的吗？就是美国议会通过同性恋法案之后。你去看历史，等再过50年我再给你讲这个历史，可能不一定能有人听了，知道吗？但是你看历史，美国是什么时候没落的？就是通过同性恋法案之后，你知道吗？允许同性恋存在，圣经当中明明要求同性恋是什么？是罪。但是美国给同性恋一个非常完美的解释，是什么？是病。病跟罪一不一样？病就是病，能治。罪呢，得靠基督的宝血。但是美国人很完美的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啊。据一个很不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消息，好像是咱们基督教的一个平台上面发信息，奥巴马就职的时候给他做按手祷告的那个牧师就是同性恋牧师。为什么？因为他一上台就表明自己的身份支持同性恋，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等到特朗普上台的时候打着福音派的旗号，福音派是最反对同性恋的，你知道吗？所以说特朗普事事反对奥巴马，奥巴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特朗普全部推翻，但是现在光嘴上推翻了，干没干咱谁知道，你知道吗？所以说呢，特朗普打着福音派的旗号，其实特朗普信上帝不？人家福音派早就出来澄清了，特朗普根本就不信上帝，你知道吗？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美国就完了。但是你从世界局势来看，谁开始发展起来了？中国，明白不？所以说，当中国发展起来之后，你再看近2年来的电视连续剧和电影，是不是十字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知道吗？我们大家看没看过那个叫沈腾演的那个叫什么电影啊？对，夏洛特烦恼。最后的时候他要死之前，他得艾滋病了，要死之前他的那个床后面是一个什么呀？
十字架。
你回去看啊，今天你回去看，以前咱们不管是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包括所有题材电影，出现频率多最多的是什么？庙，对不对？国民党都往庙里跑，是吧？共产党都往庙里跑，对不对？为啥？哎，到那儿不查呀，也不打仗，也不涉及到那儿。但是你发没发现，现在不管你是从什么各种片儿近期拍的这些片儿里头，你就会发现十字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知道吗？G20峰会的时候，最后一个唱的是什么？《欢乐颂》，这是我们大家你能看到这个走势，这个趋势，明白不？所以说我跟大家讲福音化啊，那么福音的这个接力棒来到哪儿了？来到中国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一定会信福音的人越来越多，阿门。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提前准备好，因为谁都不能拦阻上帝的旨意。 其实你看福音扩张的时候，美国没落之前，在亚洲地区有两个国家可以被上帝使用，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因为印度跟中国是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什么福音来到中国？印度到现在没发展起来，中国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没被影响到，这是从国际局势看，福音的发展一定会来到中国。所以说我们这群人，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没准儿我们都能赶上。你知道吗？因为上帝的旨意非常奇妙。你知道当时啊，所有的人，就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所有人，所有基督徒被屠杀，被屠杀，被屠杀。你知道吗？到330年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啊，这个罗马国王做个梦，做啥梦？他出去打仗，出去打仗之后呢，他就做个梦，说你这场仗怎么能赢呢？他梦见天上有个十字架，你知道吗？有个十字架出现，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士兵，把你们身上全给我画上十字架。结果那场仗就打赢了，打赢国王就回来问哪个宗教是十字架啊？人说就咱一直逼迫那基督教。又说这神不错，别逼迫了，咱都信他得了。就之前还一直砍头啊，狮子咬啊，点天灯五马分尸啊，第二天就全国都信基督教了，就这么简单。主做事就这么简单，知道吗？我们大家可千万别寻思，哎，得挣扎多少年，我们信主，不会的。主做事非常简单，每年每个时代主做事都是这么简单，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大家准备好，没有人能拦阻基督的旨意，希律王也不行。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所以说当有人要杀基督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一个梦告诉谁呀？告诉约瑟，跑吧。你说你是上帝，咋不硬跟他干呢？跑吧，往哪儿跑？往埃及跑。哎，你看约瑟这个人啊，其实你看整个圣经当中记录约瑟这个人特别憨厚，有点像谁呢？有点像程月姐，常年不吱声，让干啥干啥，你知道吗？就特别憨。你发没发现全程一直是不是在记录约瑟？一直在记录约瑟。约瑟有一句台词吗？你说这演员当的，全程当主演一句台词没有，你演的又不是哑剧，知道？老是做梦，一做梦主说跑，马上半夜起来带着媳妇骑着驴就跑。你说他反应得有多快，你知道吗？你说他反应得有多快，骑着驴跑，跑到哪儿？跑到埃及。到埃及有一天正干活呢，上帝说又做梦，回来吧，要杀你家小孩，那人死了，马上就回来。你发没发现全程的过程当中，约瑟并没有跟上帝有一句对话。换句话说，这里边圣经啊非常非常这个宝贵的这么些字儿，他都没写约瑟对上帝话语的质疑。有质疑吗？没质疑。你看他执行上帝话语的意志坚决不坚决？
坚决。
坚决，说走。你说今天啊，我们再遵行上帝话语，你说你半夜睡到3点多钟，上帝命令你起来干点啥事，你咋也得说主啊，还有2个小时亮天，再睡2个小时，对不对？上帝对约瑟说，约瑟带着你的妻子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因为有人要苦害你。你发没发现他半夜啊，半夜就把他老婆弄醒，那时候他老婆是不是已经怀孕了，带孩子了，弄醒骑个驴半夜就走，半夜就走了，都没停。今天我们会不会问问主，主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时候？明天早上6点行不行？再睡2小时，懒惰呢？你知道上帝的旨意刻不容缓呢，有些时候就一念呢，有些时候上帝的感动，你知道不？我在北京的时候嘛，因为我跟大家讲，我是出去探访，哎呀，那个时候地铁慢呢，坐一个地铁从这个这边坐到那边啊，得需要1.5个小时的时间。白天探访完了之后，到晚上4-5点钟挤地铁，你知道那个时候正是下班高峰期，没座儿咋办？祷告主，主啊，给个座儿。这家站的人挤人呢，突然间有个感动，说你往旁边窜2个位置，窜啥呀？主啊，就真跟前这人，你让他赶紧下车得了呗，还窜，正跟主唠呢，刚到站了，2个位置旁边2个位置那人
啪下车了。然后本来那个座我要窜过去就是我的，但是别人坐上，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感谢也好还是懊悔也好，不知道了。但是总之我说主啊，赦免我，我错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你给我的，但是我没有好好的要，明白不？赖谁？赖上帝。主啊，那这人咋不下车呢？这人一直坐到天都院跟你一再下，气死你不？你知道，因为主的引导，圣灵来了别等，唰进来。因为诗篇当中说上帝的声音是微小的，知道吗？这个感动一进来马上就做，别控制，明白不？你首先要分辨主啊，这个感动是不是出于你，出于上帝的感动一定是带领你亲近上帝，出于魔鬼的是带领你亲近肉体。你用这个简单的一判定，是带领我亲近上帝还是带领我亲近肉体，你就可以做了，知道吗？上帝一般都在四五点钟的时候感动你，起来读个经呢，还有另一种声音说再睡五分钟呢。你说再睡五分钟是出于主，你感觉哪个是出于主？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上帝的灵不是不感动你，上帝的灵干感你不动的时候，感动就越来越少。为什么很多刚开始信主的人可热心？为什么？因为一感就动，一感就动，越感越多，越感越多。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你犯罪了，或者突然间有一天你不想被感动了，或者突然间有一天你感觉这个感动太难了，你不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感动少了，感动小了，上帝的声音没了。有很多人说李教授，你说我怎么信了这么长时间，刚开始信的时候挺好，现在没了呢？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肝感不动就不感动了，明白不？肝感不动，上帝就找那个越感越动的人。这就是有的还要加给你，没有的连你有的都得夺去。本来你还有点感动，肝感你不动的时候就不感动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上帝把赏赐给谁了？上帝就把赏赐给那些动的人了，你知道吗？今天作为单位的领导也好，或作为一些这个教会的领袖也好，安排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在这儿啊，都在这儿。我说那个把楼下那个拖布给我拿上来，大家都在这儿呢啊，互相看一看，都没去。这句话说白说了，一会儿有个六岁的孩子夹个拖布上来，李教授你不是要拖布吗？你知道没去的这群人一般都是什么人？都是跟我很熟的人，特别熟，知道吗？他主观意识在判定肯定不是跟我说，明白不？大家明白这意思不？所以说你知道今天在单位也是，单位领导安排什么活，你单位领导安排什么活，能干不能干，尽心不尽心，人家有没有一个判断？你今天作为单位领导你都有一个判断，我们的上帝没有吗？知道吗？得救的标准是一样的，赏赐一不一样？这钱给谁不是给呢？这好事给谁不是给呢？为啥非得给一个安排啥不干，瞅着还别了，祷告还直埋怨，然后呢这个看不见主的呢，为啥要给你这样的呢？这就是上帝说为什么有的还要加给他，连他有的连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的原因。都是得救吗？都得救，信耶稣都得永生，咱都能进天堂。进天堂审得恩典一样不一样？有没有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有没有？是你吗？人是保罗，为什么？人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顺不顺服主？有没有赞美上帝的二十四小时赞美？有没有？有。你可能是那儿的，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所以说赏赐是不一样的，得救的标准是一样的。今天谁能在基督里面得着恩典，看什么？感你动不动，不就是这样吗？肝感不动，肝感不动就不敢了，明白吗？反正你也不动，你知道不？所以说你看，回过头来看那个圣经当中，上帝对彼得说，他每次祷告的时候天降大布，里边呢就有各种各种不洁净的东西， 然后呢，那个声音对彼得说什么？拿起来吃。主啊，你说彼得多虔诚，主啊，这么不洁净的东西我可从来不吃。主是怎么对他讲的？上帝所洁净的就可以吃，你管他是猪还是狗呢？上帝说能吃就能吃，上帝说不能吃就不能吃。结果彼得总是主观意识判断，主啊，你不搁书上写不能吃了，你说我能吃吗？你可别糊弄我，我能上当吗？我这么聪明。结果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了？保罗。我告诉你啊，你看使徒行传当中第九章就开始预备保罗，正好到第十章哥尼流家里头，到他家传福音的时候，彼得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给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呢回来还争辩，哎呀你看我一开讲圣灵就降下来，我有什么办法，就这样一争辩的时候，啪啪啪一交接，四章之后，十二章开始还有彼得事儿不？没了。你呀、啊、去吧，你就做好犹太人的使徒得了，反正你也没打算上外邦，那上帝就请你谁了？上帝给你保罗了，你知道吗？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完成上帝旨意的可能，你知道吗？为什么圣经当中说差遣我，差遣我？上帝说我可以使用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为跟多少人说的？就跟以赛亚自己说的，你知道吗？今天这句话跟多少人说？跟很多人都在说。谁去了？谁去了？我的手机上啊，这几天一直不断的有信息对我讲，参加这个韩国的什么复兴大会第四届，全世界这个宣教大会啊，然后呢，还有我们上次去云南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呢，现在需要我们去做这个叫什么呀？做这个培训啊，有15个人，我们在那儿租一间房子，一年3万块钱，然后我们一年4次到那里进行培训。问我你能做吗？我说嗯，能不能？做不了，谁能去？知道吗？谁能去？现在是没有可差派的人，明白吗？所以说那你说咱教会不做那地方就黄了吗？有的是教会做，知道吗？赏赐给谁了？赏赐就让人家教会拿走，明白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今天上帝一直不断的在借着他的旨意给我们赏赐，换句话就是说，谁今天去完成上帝的旨意，谁就得着恩典。阿门。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很多的时候你不做，有没有人做？有的是人做。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大家记得以斯帖吗？莫名其妙的就从一个奴隶被变成什么了？皇后。你有什么资格变成皇后？长得好。哪家选上去的女人长得不好？论长相都一样啊，你知道吗？然后你说她有内在美啊，国王叫你进来住一宿就能发现你的内在美。你读以斯帖记了吧？是不是每个女人进去住一晚上，就住一晚上，你知道吗？第二天人家皇帝就上朝了，人走了，晚上有没有时间来，几点来都不一定找到你，一晚上就看见你的内在美了。要文化没文化，要学历没学历，你就是个农村姑娘，你有什么内在美？人家哪个不比你强？都是大家闺秀，名门之后，对不对？从小时候的教育，从人家的经历，从礼节礼貌，谁不比你懂得多？你有什么内在美？就是你有内在美，一晚上能发现吗？是你人挺好，哎呀你这特别善良，你不得遇着事儿能看出你特别善良吗？对不对？林妹妹整花死了你哭一会儿，你特别善良。你说你搁屋里就刚见着面，我就能看出你特别善良来？谁能让他当王后？上帝。你知道吗？当王后干啥？不知道。哎呀感谢主，当王后。主啊感谢主。今天很多人都不问主啊，你把我放到这个地方干什么？很多人都祈求那个地方，主啊，让我当国家主席多好。你能当了吗？你知道吗？当不了。 所以说后来犹太人出现那么大一件事儿，莫迪改就对以斯帖说，你放到王后的位置就为了这个时候，你不干行不行？你不干也没事儿，以色列灭不了国，但是你和你的全家就完了，你知道吗？你和你的全家就完了。曾经我在北京的时候啊，有一个我见了很多人，一年之内上帝怎么给他祝福你知道吗？一年之内挣了5000多万，你知道吗？哎，可虔诚一个信徒了。哎呀，牧师给我祷告，我要包工程。哎呀，我这工程要包下来，我怎么怎么为主，我什么什么服侍，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呀，说的呀，那家伙就这个为主就这个割麦都行，上吊都干，就为主，我就一心为主，为主为主为主为主为主，一天24小时搁教会住，工程包下来，一年干挣5000多万，第二年又挣5000多万，整个这栋楼的装修都包给他。奇妙啊，特别奇妙，就给他，谁也不给，也不用送礼，也不用花钱，然后他就得着了，你知道吗？2年挣1亿。两年以后牧师再打电话，还能找着他不？那个牧师得求他，哎，你看咱们教会呢，这最近一段时间要搞活动啊，这个奉献钱不够啊，你看看你能不能，还没等说完呢，牧师你不知道啊，我也可穷可穷了，我这钱呢全压工程款里，一分钱都弄不出来呀。你在牧师面前就奉主的名在那宣告呢，我一分钱也没有啊。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谁在我面前说我是有的是钱，我蒙祝福，明白不？你就蒙祝福啊，在主面前宣告我一分钱没有啊，我全压工程款里了。4年，他从身无分文变成亿万富翁，又变成身无分文，最后都不止，还是负债累累。4年的时间，我是亲眼见证，明白吗？开个奔驰，嘎来到我们那儿，牧师这车给你开。牧师瞅瞅他那样，你开过去我不要，知道吗？因为你整个的状态都不是在高举基督，你后来就变成那样了，自我膨胀到一定骄傲的地步。牧师说你早晚得完，他当然是跟我们说，没跟人家说。早一天晚一天，2年就是从起到落到跌，知道吗？如果你要把握好了，上帝为什么要你挣那么多钱呢？上帝为什么要你挣这么多钱？上帝让你挣那么多钱，就是为了现在学校和教会复兴的这个时候。结果你呢？你跑了，你跑了就跑了呗。学校正常开，教会正常复兴，我们正常在为主做，他呢？没有了。谁都不能拦阻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我跟大家讲过了，一到过年，一到这个4、5月、6、7月份的时候，都写条子，包括我们这是不是总经常有祷告？很多人都是在，这个医治我。我们这帮孩子们都快考学了，都会有家长写条子，让我姑娘考大学，我姑娘要考吉林传媒大学，我姑娘考哈尔滨工业大学。我姑娘考清华大学，我姑娘现在考研，我儿子现在学习可好。好嘞，我给你祷告。有个人就问我，他说李教师，我要给我女儿祷告，我女儿考研。我说好，考研好，咱再给她祷告。考上研干什么呀？考上研，哎，考上研干什么呀？考上研上学呗。上学之后呢？上学之后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呢？毕业之后找工作呀，过日子生活。我说从你考研到你毕业一直到生活，这跟主有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很多人就说让我姑娘考大学，我就问他，让你姑娘考上大学干什么？跟主有关系吗？主啊，让我女儿考上大学之后学好知识文化，全职服侍上帝，你看你能不能考上，你看主给不给你。让我考上大学，主啊，让我手好了，我手疼，让我手好，让你手好干啥？打麻将呢，六饼都摸不出来，你说这手咋整？让你手好干啥？让你腿好干什么？非跑行恶。让你嘴好干什么？侮辱别人，你就别好了，你知道吗？主说不让你好是对你好，让你好反而害了你，明白不？ 所以说今天很多人来祷告，主啊你医治他，主啊你帮助他，主啊你让他考上，让他考上干啥？没有一个人，主啊我现在做生意，把我的生意交托给你，主啊你让我复兴起来，我就为主怎么做，你有吗？主啊让我女儿去考学，考上学之后我就让她为主怎么做，有吗？主啊这个身体疾病好了我怎么地，有吗？没有，知道吗？主啊都是那个李教师，那个给我二姨祷告，那个现在给医院可这病了，不信主，你让他别疼，不信主还得让他别疼，你说你这不难为我呢？你说你要信主让他别疼吧，还是那么回事，别疼干啥呀？我还得问问你，知道吗？所以下次你写祷告条的时候你三思啊，该写的写，不该写的，有些时候你祷告条弄了就没法祷告，不会成就的，我都知道不会成就。但是为什么还要弄上去呢？就是因为我们体恤我们的软弱，不弄上去你不软弱了，对不对？弄上去吧，我明知道不太会成就的，那根本就不是主的旨意，你知道吗？根本就不是主的旨意，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回到主里面，我告诉你，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上帝所说的话语必定成就，谁先做谁得祝福，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回过头来我跟大家讲，我说今天我们为主做，不是为主做什么，是为主做。很多人说那我为主做什么呀？我为主做什么都不用做，就是为主做，难不难？所以保罗说，我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主而行。所以说你扫地是不是为主做？
是。
你给你姑娘看孩子是不是为主看的？
是。
知道吗？哎，你这个出去打工是不是为主打？我告诉你，你不知道上帝在谁的身上能显出他自己的旨意。旧约当不旧约啊，就是我们历史当中有个人叫奥古斯丁，大家不管是学历史也好，学这个神学也好，你都能读到这个人。这个人啊，这个人特别传奇，一生当中为主护教啊，一生当中为教会贡献。14岁的时候啊，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不？那个咱们大家都十几了，17了哈。人家奥古斯丁14岁的时候就给他妈抱回来个孩子，私生子，你知道14岁啊？你说24咱就那么地了，这些很正常。14抱回来一个，妈，这是我跟那个那姑娘生的孩子，那姑娘也10来岁，你知道吗？他俩10来岁生孩子了，这给他妈气的，气死了。他妈在教会祷告，主啊，能让我儿子服侍你啊，交给你啊，一生跟随你啊，你说这家伙咋整？得让他上天堂啊！你说这我们都得让人家上天堂。结果他妈死了，他改了吗？没改。这人特别有才啊，通读好多修辞学的书、神学书。你知道上帝怎么改变他的不？有一天坐花园啊，坐在花园没事啊，这家伙要名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要身份有身份，要钱有钱。浪荡公子啊，坐花园没事搁那玩呢，寻思啥干啥呢？突然间有一帮小孩啊，就是5、6岁小孩，那玩溜达，溜达就一边闹啊一边闹。这帮孩子在这儿随便闹的时候，他就听见一个声音，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啥呀？拿起来读。哎，这一回头的时候，正好身边有本圣经，拿起来读吧。一拿，罗马书。不可好色醉酒，然后不可什么好色邪荡那个啊！一读到这儿，突然间被圣灵感动。哎呀，不让我醉酒啊，不能喝了，不让我淫乱呢，这女的咱就得断了呀！你看这人实在不？第二天宣布我戒酒了，谁也别找我。告那女的，上帝不让我跟你在一块儿，断了，人就断了。然后就开始为主做，你知道吗？一生当中致力于基督教的发展，所以说他写过《上帝之城》《忏悔录》两本非常有名的书。 你不知道上帝在谁身上有什么旨意，你知道吗？你也千万别小瞧你自己。你知道我们这做的哪个女孩就以后孕育出来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你明白不？哎，别小看自己，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在这里这些年轻人以后谁就为主宣教了，你知道我们这群老年人以后谁就为主服侍了，谁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别小瞧自己的能量，上帝会借着我们去彰显基督的荣耀，阿门。所以说神的旨意一定要推行，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借着谁？借着谁？别说我们啊，是借着谁给他干谁得祝福，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你今天是一个孩子，你学习，主啊，我为你学，不是为我学啊，我以后考哪儿无所谓，你要让我上神学我就去，知道吗？你要让我服侍主我就来啊，你要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你说主啊，我现在手中的工作是为你做的啊，年老的人你说主啊，我现在活着是为你活的，我看孩子是为你看的，你今天你左六也是上你儿子家姑娘家看孩子，你有没有把孩子抱过来从头抹拭到脚，主啊这孩子献给你了，你说行不行？你给他祷告过吗？你知道吗？你给他祷告过吗？你在他跟前有没有唱过一句赞美诗？你在他跟前有没有说过一句经文？你在他跟前有没有给他祷告？你知道他以后能不能为主做呀？万一真就是因为他在月科当中你给他随便这么祷告一句，神的灵进入到这里面拯救他，以后保守他一生平安顺利的为主做，多好啊！非得等到十五六十七八青春期悖逆所靠的一代，那时候缓过来，主啊我得信你，不比那强吗？对不对？什么叫传福音？显明上帝的预定，你别管那事儿，逮谁跟谁说，信主好，信主好，信主。万一谁就被圣灵感动就来了呢？万一神就是谁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为主做的呢？你知道以后在我们中间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孕育出来一个省长的呀？如果一个省长要信主了多好啊！有没有能这个找着一个市委副书记或者市委书记的这样的男朋友的呀？没准儿，谁知道你们同学里头谁以后当官啊？万一你们这家结婚了，你把福音传给他，或者是在上学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他，他当官以后种子出来恩待基督徒呢，你知道吗？所以说就是我们黑龙江七台河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有多少教会，那个地方称为北方的首尔，什么意思？50米一个教会，就那么多，最大的教会1-2万人，他怎么就那么复兴的福音？不是福音复兴，知道吗？是上帝预备了一个宗教局的领导信主了。所以说什么？他信主之后干什么事啊？凡是来到他这地方要求开门的全开，知道吗？所以在他任职这4年当中他都不知道开了多少，一天都得开10多个。你说整个那个市里有多少教会？50米一个，多大都行，是教会就让你干，知道吗？所以说福音就复兴起来了。那你说怎么复兴？上帝就这么预备呗，对不对？上帝就这么预备。你知道哪一个人是上帝预备的？不用管他，该做做好你啊，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你说主啊，我一生当中服侍你，不是上这儿服侍擦地就服侍主，你在任何岗位，你卖菜能不能服侍主？开出租车能不能服侍主？卖楼能不能服侍主？上学能不能服侍主？你全能服侍主。怎么服侍？主啊，我这个工作就是给你干的。你看主祝不祝福你？老想要祝福。主啊，给我，给你干啥呀？给你飞跑行恶，给你干什么？不是给你，是主啊，我都是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这叫顺服。顺服之后上帝的旨意就成就，上帝旨意成就的时候谁先得祝福？谁干谁先得祝福。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干的原因，知道吗？谁干谁先得祝福。很多人今天都是主啊，给我，给你干啥呀？你想过给你干什么吗？给你自己大了干巴别塔反对上帝？不会的，都是主啊，我们都给你，你让我干啥我干啥，谁先干 谁蒙福。阿门。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上帝的旨意必定会成就，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都要给主做。保罗说，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主而行。阿门。好，我们再来上帝面前祷告。